第32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地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店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门徒都离开他逃了。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
谢谢姐妹啊，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呢，是接着前文在圣餐之后，最后的晚餐之后他们来到了这个克西马尼园。那克西马尼的意思呢，就是榨油的地方哈，就是榨橄榄油的地方。这个橄榄经过这个挤压好压榨，可以榨出美好的这个橄榄油。耶稣在这个克西马尼园面对这个挤压哈，这个他所榨出来的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会看到哈，他榨出来的就是对父神全然的这个顺服。然后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同去哈，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为什么会惊恐？为什么会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为什么这时候他能忧伤到痛苦到几乎要死的地步？哈，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叫《The Day I Was Crucified》，是从以第一人称哈讲耶稣在他这个最后这个晚上从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一直到上十字架，就是耶稣所经历的我觉得当时看了真的非常的震撼当他这个时候就是所有的人类的罪就是过去的、当时的，还有我们现在、未来的人类所有时间、空间的罪都要在临到耶稣的身上。所以，作为人子的耶稣作为人，能不惊恐吗？能不难过吗？那是怎样的痛苦，怎样的忧伤哈？然后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这个那时候是什么时候？是钉十字架的时候。倘若可行，这是 主耶稣的祷告，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杯是什么杯？我记得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牧师特别讲到这个逾越节所喝的杯一共是四杯，而在那个最后的晚餐呢，耶稣和门徒是喝了三杯啊，这第四杯没有喝，第四杯就是苦杯，那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杯，因为主耶稣要喝的这个苦杯是承载了啊人类全人类啊所有的罪恶，都要在这个苦杯里，所以主耶稣这时候的祷告是说：父啊，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神能将这杯撤去吗？当然能。但是主耶稣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神是有旨意的，神是有计划的。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来承受这个苦杯的。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最痛苦的时候，最挣扎的时候，仍然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耶稣的祷告啊。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着了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在这一段他三次提醒门徒要警醒啊。前几天我们读的经文里头，主耶稣也一再的警告啊，劝这个门徒说你们要警醒，总要警醒。而门徒在这之前还信誓旦旦的，彼得不是说吗？就是众人跌倒，我也绝不会跌倒。可这时候却睡着了。耶稣说：你们要警醒，他们也睡着了。所以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人的肉体是很软弱的啊。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耶稣经过三次的祷告，把他心里的挣扎，他对痛苦的恐惧啊，作为人的身体的软弱都克服了。所以他这时候对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他没有说起来我们逃吧，说明这时候耶稣已经战胜了他对死亡的恐惧，对这个苦悲的这个忧伤，他已经祷告好了，决定要愿意来上这个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得胜其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开始的。犹大来了，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然后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只耳朵。在约翰福音里头也讲到，这个人就是彼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拿刀棒来出来拿我，如同强盗吗？我天天教导人，同你们在店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门徒都离开他，就逃走了。所以应验经上的话是什么话？说神要击打，主要击打牧人，他的羊就四散了啊！这里就是神击打了主耶稣，那门徒们就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就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啊！这里讲到的这个少年人可能就是马可，因为他们最后的晚餐是在马可楼嘛，就是马可的家里面，所以他跟随了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了这里。所以这一段经文很重要。那有几个问题大家来思考，你如何来祷告啊？这主耶稣在这个做了很好的祷告的榜样，当你心里有挣扎有痛苦很难接受你要面对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祷告？求神帮你挪去啊，你的痛苦吗？你要面对的环境吗？还是你会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你看啊，在 这个很难接受的这种事情，面对哈，主耶稣是经过了3次的祷告，但是他祷告的目的不是说神啊，就求你挪去，你挪去，而是顺从，再顺从。当第三次祷告完了以后，主耶稣的已经定义，已经要愿意来接受这个十字架，这个要来的这个十字架的审判，而且愿意喝了这个苦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怎么祷告呢？是要常常祷告，为一件事要多次的祷告，但不仅仅是重复的祷告，而是要祷告到心里愿意了，就算很痛苦，但是却要顺服神的旨意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祷告。
那这一段的记述的中心是蛮明确的这个方向，就是门徒，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如何胜过肉体？那耶稣作为人他的肉身方面，他面临这个苦难，十字架的这个结局的时候，他心里有反应极其惊恐，甚是难过这是他身体作为人的方面的一个很真实的表现，门徒也是，他们有困倦，他们有迷惑他们有这个惧怕要逃走这些都是人身体当中、肉体当中一些面临压力的时候的反应。我们今天也是一样，那怎么胜过呢？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指出一条出路他是用一个榜样来让我们看到。那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了罗马书8章3节4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按照保罗的讲法，我们那个出路叫做随从圣灵，而不随从肉体这是一个选择两个方向，两个不同的方式那在克西马尼园以及耶稣被抓的过程当中，门徒的选择是随从了肉体肉体困了就去睡了眼睛睁不开了，他们就不去祷告了顺从了肉体当这个危险突然临到的时候，他们肉体的反应是赶快反抗，拿出刀来就劈这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给砍下来了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有些人把这个分析得蛮仔细的作为我们的参考，因为圣经没有讲得很仔细如果这个少年人是马可的话，有可能是这样就是马可，当耶稣带着门徒离开的时候，马可应该睡觉了所以他是赤着身子，披着一个麻布这个衣服，白天可能做衣服，晚上就做被子就披着然后呢，犹大要来带人抓耶稣，他们第一个去的地方很有可能是马可楼，所以要去马可楼抓耶稣，但是耶稣带着门徒已经离开了，所以这个犹大又带着人去克西马尼园，因为他知道他们一定要朝着那个方向路过那个地方，他们常常在那里休息或者是祷告。所以呢，马可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很着急他就披着这个衣服，没有穿衣服这个披着他的被子，他就去快快去跑到克西马尼园，要报告这个事情提醒耶稣有人要来抓耶稣了。所以你看，这些人无论是门徒也好，他们心里真的是关心耶稣、爱耶稣、要跟耶稣。马可也是他心里也真的是很关心耶稣和他们门徒这些事情。但是当事情临到，他们最后还是逃走了。为什么？就是他们缺少，无论是彼得也好这里面特别提到彼得的名字这个37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就对彼得说。因为马可的背后是彼得彼得传讲的信息，所以彼得特别提到他自己的名字，就是说这个事情他真的是感受非常的深，主好像是亲自对他讲话，当然不光是对他讲话三个门徒都包括在内的因为在38节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所以前面是对彼得讲，后面又说你们所以这三个门徒都包括在内。 但是无论是彼得，无论三个门徒，十二个门徒，还是马可，都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凸显出耶稣这个胜过肉体的榜样，就是祷告，就是祷告啊，没有别的方法，不是理解，不是明白，不是清楚，不是记忆，甚至背诵，这些都有帮助，但是呢，你一定要祷告，一定要把你心里所明白的、不明白的都带到神的面前，化作祷告的话语，讲出来，宣告出来，求告出来，这是唯一顺从圣灵、随从圣灵的方式，胜过肉体的方式啊，没有别的路。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去做，就像耶稣一样，哪怕是十字架这么重的痛苦，他也能够胜过啊，他的得胜啊，刚才方言讲得很好，十字架的得胜实际上是在克西马尼园的得胜。他在克西马尼园三次的祷告得胜之后，他就可以啊 ready 啊去面对十字架他要承受的这一切啊。所以感谢主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压力难处，没有别的出路，一定要祷告，警醒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啊，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力量啊，才能够做到我们心灵所愿意的那一部分。
大家好，来总结一下我们小组的分享。有弟兄姐妹分享到这个犹大啊，犹大当时这个来的时候是先与耶稣亲嘴啊，亲嘴是如此亲密的举动，但是他心里却怀着那个最大的那个恶意啊，这是我们想到我们中文里面有一个词叫口蜜腹剑啊，确实是犹大。然后我们也就是有姐妹在想他的犹大的心态到底为什么是这样的，跟从耶稣三年啊，到最后对耶稣的这个回报就是这样啊，而且这个在四十四节说了一个词叫牢牢靠靠的带去，好像唯恐这个耶稣会逃跑一样。其实我自己在想这个犹大的这个心态，就是他我觉得是起源于他跟从耶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如果他是我们在前面读的那个经文里边也看到他的目光好像总是盯在钱财上啊，如果他是为着这样的目的来跟从耶稣，然后发现耶稣并不能给他带来这样的好处的话，那他的这个之前的这个跟从的心就变成了这个一个仇恨的心啊，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的啊。然后其实我从犹大身上想到当时那些百姓就是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也是欢呼啊何塞纳，但是后来发现这个耶稣并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的时候，最后喊钉死他的时候也是他们，所以我觉得也是给我们自己的警醒啊，我们跟随主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这些东西啊，为了钱财，为了地位，好像我们跟从主就能让我们得到这些的话，那在我们遇到不顺的时候就很可能也是像犹大一样会卖主。后面我们分享到那些门徒，就是其他的那些门徒的心态啊，回溯到昨天我们读的十四章的十九节，就是耶稣说有一个人在卖他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在问是我吗啊，其实这个问法就是反映了他们内心不太确信啊，就是不是很站立的稳啊，如果他们很确信自己不会卖耶稣的话，肯定会问啊，到底是谁啊，是不是他，是不是他啊，但是每个人都问是我吗啊，这是反映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态。爱丽丝姐妹也在想，也在说，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克西马尼园能够不睡着，能够警醒祷告的话，那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就不会那么恐惧，不会逃走啊，能够站立的稳一些。明弟兄就提到其实是在后面的啊，他们经历了这些之后，在使徒行传里面等他们在这个同心合一的祷告的时候啊，的确就发生了不同的啊，这个事情就发生了翻转啊，地就震动。 明弟兄的分享是说，他在耶稣的这个祷告里面学到了几点啊。第一个是说，耶稣是独自去祷告啊，不是在公开的场合啊做很长的祷告，而是独自啊去进到暗室啊，自己面对父神的祷告。第二个就是说，他真的是把他的真心啊，这个用就像他说的，用心灵和诚实去拜父神啊，把他自己心里想的啊，完全的就是倾吐出来。第三个就是警醒啊，就是明弟兄引用了诗篇的119篇的55节啊，说耶和华啊，我夜间纪念你的名啊，遵守你的律法啊，就是说即使是夜间啊，我们身体非常软弱的时候也是一样要警醒祷告。我自己的有一点点感想就是，那个时候那么多人来抓耶稣啊，这个里边，他们只能通过这个犹大的这个亲嘴才能认出耶稣来，说明耶稣的确是像这个以赛亚书预言的那样，他没有加薪美容啊，虽然他是人子也是神子，但是他降到地上，并不是那么就是外形其实并不是那么出众。这个也是给我们的警醒，就是说我们自己也不是要靠这个外表来去吸引别人，而是真是从内心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好，这是我们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小丽啊，分享的非常的好啊，很多很重要的一些的 point 啊都讲出来啊。那讲到祷告的时候，刚才在小组里面伟杰弟兄也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啊，真正合神心意的祷告，跟这个其他宗教的啊，也是这种祷告啊，是不一样的啊，不只是一味的求事情，一味的求成就啊我们的愿望，而是呢来降服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啊来支取神给我们的力量和恩典。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讲到犹大那一点哈，补充一点就是除了我们分析哈 他的心态啊，他的理由啊，跟随耶稣的动机之外，那圣经特别提到哈，当马可罗最后晚餐他离开之前呢，魔鬼入了他的心。所以这也是这个有魔鬼黑暗的势力在后面挟制了他。那当然从犹大的角度来讲哈，他的软弱给魔鬼留了地步，让魔鬼能够使用他借着他去做事去说话。
很感恩，很感谢神，每一次在晨更的时候，从不同的弟兄姐妹，我自己得到很多启示，很多亮光。信主40多年了，什么事都经历过，最大的败笔就是祷告不够。当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看见耶稣在那个最紧要的关头恳切跟父神祷告。我们常常很多服事最缺的就是祷告不够，常常凭着自己的血气去行事，这个我要认罪。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只有借着祷告才能够真正得到从神来的力量。这边主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我在小组里面我分享过，有时候我临睡以前真的想好好祷告一下，肉体软弱，我就往床上一睡就睡着了。还有时间，我们从现在开始真的好好回到神面前，我们的灵里面祷告，真是求神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或者是干嘛，求他的旨意成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不管我们在什么岗位做我们该做的事，求神的灵帮助我们。主耶稣面对十字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跟父神祷告。他带着那三个贴心的门徒进到克西马尼园，跟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等我，我要跟父神祷告。他知道 十字架的道路是多么的困难。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顺服以至于死，这是何等的恩典。求神借着今天的经文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遇到困难，遇到试探，不要怕，我们真的跟我们的主好好祷告，求他帮助重新得力，讨神的喜欢。好，分享完毕，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从这三个门徒的角度，就是作为我们愿意跟从主的人，这三个门徒除了祷告之外，他们所能得到的，他们的经历也好，他们属灵的知识也好，他们心里的励志也好，都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看这三个门徒，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一次讲提到这三个人名字在一起，是那个雅鲁的女儿死里复活那一次，那是一个多大的经历哈！主耶稣特地带这三个门徒去到这个雅鲁的家里面，让他们经历登山变相，哇，那么荣耀的，特别讲的说这三个门徒跟着耶稣上了山，然后这个雅各和约翰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求坐左边坐右边耶稣问说那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呀，我们能喝，你喝的杯我们可以喝的呀。昨天我们读到这个彼得就是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跌倒，所以他们心里这个意志，心里这个愿望是很强烈的他们有属灵的知识，听耶稣直接讲，有属灵的经历有心里的励志，但就是缺一件事，就是祷告。所以刚才吴长老的这个提醒真的是我们可以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可以有很多属灵知识的积累我们甚至可以带查经，我们可以讲到，我们可以分享。到了彼得老年他说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总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所以到他老的时候他还记得这件事情提醒我们，真的是这样，在祷告的事情上一定不可轻忽。
我觉得这个吴长老刚才说的那件那个经历我很有同感，我觉得说的真好。我们常常是心灵很愿意，身体就软弱了，这一点这个不是身体软弱了，就是你如果缺少祷告的话，那个心灵也会衰残了，心灵也会软弱呀，不仅仅是身体软弱。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失败，我的经历里面就是失败就是因为心灵也软弱了，心灵也退后了，这一点的话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就是缺乏祷告，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中间的管子被堵塞了，管子堵塞了不通了，那你这个力量就来不了了，你的电没有了，或者是你的水来不了了，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我是感觉到是这样。好吧，我就补充这一点。
我想谈一点，就是三十六节主耶稣的祷告第一句话，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主耶稣他也是神，他能不能？他也能，但是他却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就单这一句话出来就可以看见主耶稣是凡事都伏在父神的旨意之下，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神性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在这个时候他完全依靠神，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活在世界上不能靠自己，你再了不起，你再身体健康，现在的人都重视保健锻炼，但是你再健康的体魄 你不能维持到永久。人就是暂时的，就是渺小的，就是有限的，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点。所以我常常都在思念，为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要祷告，要专心仰赖我们的神。我们也会背，也会说，但是就是常常遇见事儿，却惊恐害怕忘记。我是觉得我们真正要把主的话放在心里，成为我们随时力量的帮助。
我来分享一下那个主耶稣他单独独自的这样子警醒祷告，然后没有周围门徒全部都软弱了，他单独的在尝这个苦杯。那警醒祷告完了以后，所面临的事情是被人如同强盗一样的捉拿他，所有的人都四散，他单独面对这个所有的顺服，所有的所以面临的这些捉拿逼迫。所以我们即使是警醒祷告完了以后，碰到有一些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就像耶稣，他会面临的，我们也可能会面临，但是面临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看重我们愿意付代价的心，而不是觉得说哦，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得胜。神有时候成就他的事工是看耶稣一样被拿起，像拿强盗一样的捉拿他鞭打，他是何等的警醒的祷告。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在神的眼光中或是在我们人的眼光中，我们觉得得胜这个才是，但是在神的眼光中间付上代价带出来的这个胜利，不会比那种哇我们一祷告了以后哇就全部得胜，那个在神的眼光中间看到耶稣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付代价？因为耶稣就是像被人如同宰杀的羔羊一样默默的无声。我们在警醒祷告完了以后，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能够默默无声吗？我们能够靠主得胜吗？我们能够靠主走过这一条路吗？靠主让人家看到我们身后神的荣耀吗？所以走这一条路为什么是窄路，走这一条路为什么有许多人心甘情愿的面对这个付代价的这个责任，也因为这个愿意付代价使我们心里臣服，只有神圣灵能够做到这种事工。我们都是喜欢风风光光，我们不喜欢被人家像强盗一样捉拿，我们不喜欢被人家看不起，但是他的后面付了代价的后面才有荣耀。所以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耶稣基督所做的一些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怎么样来应对。
主耶稣基督首先是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在这个很沉重的这个十字架面前神的旨意苦杯 要他喝苦杯的面前呢，借着祷告来支取这个能力让他这个人能够全然的这个预备去承受这一切。所以我们读圣经是明白神的旨意。有的时候读圣经 读完了以后，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以后呢，容易发出一种感叹说，哎，这太难了，谁能做得到这常常是我们读懂了圣经以后的真实的感受 但是千万不要停在这里啊，是神的旨意，不是容易跟随的。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借着祷告啊来支取神的能力啊。所以一个拜布斯大队千万不要停在这儿说，哎呀，这个神的旨意这样太难了啊，我谁能做得到呢啊，而是要更进一步，是的，神的旨意很难，求主加给我们力量，像耶稣基督这样啊，这个照着神的旨意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成就你已经显明的啊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啊。
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来到你面前，主耶稣，你做我们最好的榜样，怎么将心里面的事情问题带到主面前。主，我们感谢你给了我们这么浩大的救恩，你称我们为儿子，就让我们可以跟天父每天能够交通。主，在这样的恩典里面，求你激励我们当中每一位属于你的儿女，让我们记得主，你凡事都能，但是你要我们与你一起同工。主，求你激励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每天与你有心灵的交往，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知道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让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特别看重教会的祷告会。主，得死不得死，得变不得变，让我们都尽量去参加，与弟兄姐妹一起在你面前警醒祷告，让教会的事工得以推展。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有时候我们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主，你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难处，我们只有在你里面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紧紧的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成根的时间，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分享，彼此分担，彼此鼓励，彼此扶持。愿的恩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世直到永远，奉主的名求，
阿们。